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上帝设计的人有双手和双脚，我们用脚行走、奔跑、跳跃，并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用手去触摸、抓握和搬运物品。我们在超市里选购食物，我们把它放到家里的架子上，或者我们把它放到锅里去烹饪，我们再用手把食物放到盘子里，然后再送到嘴里享用。所有这些都非常相似，但上帝设计猴子拥有一些人所没有的东西，它们有尾巴。更具体的说，猴子有一条所谓的卷尾，即它们的尾巴能够抓握东西。爬树的时候，它们的尾巴可以抓住树枝，或者它们可以从树枝上荡过去。它们还可以用尾巴抓香蕉等等。它被称为卷尾，因为它可以抓住东西。在英语里，理解一词与卷尾的卷都起源于同一个词根，但理解一词意思是用我们的心智抓住某物，用心灵抓住它，或认识并理解它。当论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时，圣经教导我们主是不可透支的，意思是受造物不可能完全、全面、详尽地认识上帝。在我们对上帝是谁的认识中，我们将通过探索上帝的不可透支性的含义来开始我们对上帝论的学习。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我们的目的是探究上帝对于上帝自身的教导，也就是上帝向我们的自我启示是什么。在上一课当中，我们对这一单元做了介绍。在本课里，我们将探究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本质、有限和方式。像我们其他课程一样，我们首先要从考察圣经开始。具体来说，我们要简要地查考一段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认识上帝这一行动的本质的考量。让我们想想在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七到九节所读到的话，那里说，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请注意，第七节以两个考察和探究性的问题开始。这里其实是假定了答案的修辞性提问，这答案就是，不，我们无法完全测透关乎上帝的诸般深奥之事。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全能者。之后的第八和九节说得非常清楚，关乎上帝的诸般奥秘太高、太深、太广，以致我们的心无法透支关乎上帝的一切。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八节重申了这一点，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首先，以赛亚诉诸的事实是，上帝的百姓的确知道关乎上帝的事情。 他们晓得上帝所启示的，他是永在的上帝，是万有的创造主，他的大能是无限的。但以赛亚还说道，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请注意，这跟我们在约伯记看到的话是相近的语言。信徒对主有足够的认识，从而使他们知道，无人能测透上帝智慧的全部维度。因此，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七到九节是圣经中表达上帝不可透知性的众多篇章中的一段。不可透知性一词是个英文长词，但它只是一指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信徒的确真实地认识上帝，但他们却无法完全、全面、详尽地认识上帝。第二大点，让我们思考一些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相关的教义细节。我们将会提到下面几件事。第一，我们以上帝是无限的作为我们的开始，也就是说，上帝不是有限的，他不受限。因此，无限意味着上帝没有界限，不受限制，没有量度，没有程度。凡受造的一切，所有的受造物都必然是有限的。因此，你是有限的，树木是有限的，天上的星星是有限的，甚至天使也是有限的。它们全都是有限的，受制于时间，在某些环境下受制于空间，受制于其他种种方面。上帝是无限的，他没有界限，他的存在也不受限。这一事实意味着上帝在他一切的琐事上，在他一切的属性上都是无限的，因此他拥有无限的能力，因此我们称他是全能的。他是全能和全权的，他的智慧也是如此，他是全智的，他的智慧和知识都没有限量，他知晓万事，他的圣洁是无限的，他的良善也是无限的，等等。既然上帝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是极其受限的，有限又受限的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认识无限的上帝的，他不受限制，也没有界限。这就好比将全世界所有的大洋并他们所有的大渊一同装进一个小贝壳里一样，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将胳膊伸向天空徒手摘星星，同样的，你的思想也无法测透上帝深不见底的存在。人无法知道所有关于上帝的知识，在今世如此，在来世亦如此，甚至到了永恒当中，任何一个受造物，不拘是天使还是得赎的信徒，都不能完全看见或领悟关乎上帝的存在的一切深奥、奇妙和荣耀之事。这意味着在天堂无尽的永恒里，信徒要不断地越发深入地了解上帝的荣耀。第二，我们来思考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别。受造物无法像上帝认识自己那样认识上帝，他也无法看见神性的本质。想想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读到的话，那里在谈论上帝是谁。经文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上帝在其自身以内蕴的方式拥有完全的荣耀，他拥有这荣耀是属于自己、出于自己，也是为了自己，并不像其他所有的受造物最多只拥有部分衍生的荣耀。第三，上帝的不可透支性是他荣耀的一部分。想想圣经是如何描述上帝的属性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因此， 他的爱比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事物都要大得多。我们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一节还读到，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甚至他的平安都是出人意外的。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上帝显然是无法测透的，我们虽然真认识他，但我们却无法完全认识他。如果你测度到了极处，你也还远远没有到达至极之处。第四，因为上帝是不可测透的，因此他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他不像任何事物，不像在他之外的每一件事物。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读到，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上帝赐给我们在敬拜中颂唱的诗篇到处都是这个主题。比如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六节说，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上帝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对上帝的认识会带来深深的惊奇和崇敬。他是无可比拟的，真的没有任何事物像主一样。这世界上的所有假神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他相比。诗篇第八十六篇第八节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这显然突出的是所有偶像崇拜的邪恶，就是在永生的真上帝之上敬拜他物。因此他的不可透之性与他的无可比拟是相关的，他的荣耀便在此彰显出来。第五，上帝的确屈尊向人类启示自己。他启示自己的方式包括创造、护理，但尤其借着他的圣言，就是圣经。因此在创造中，我们在诗篇第十九篇读到，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一章采用了这一点，他说，借着创造次序，我们得以看见他的大能、他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他的良善等等。因此我们在创造中能看见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护理中也看见同样的事情，他的大能，他在时间中揭示并支持要发生的一切。但我们特别在圣经当中更清晰、更全备、更美妙地了解他。他赐给了我们关乎他自己的知识。当然，人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正如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和无法回避的对上帝的知识，也就是说，对上帝神圣存在的感知根植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这与我们在自身之外所看到的相呼应。因此主在罗马书说，人人都无可推诿，他们全都知道存在一位创造他们的上帝，而他们要向他交账。但这种知识若没有圣灵的大能和工作，就不是救赎性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三到十六节看到说，属血气的人看不透属灵的事。这一点在关系到圣经的首要地位时尤其重要，因为是上帝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位施行拯救、为自己的百姓确保救赎的上帝这一事实的。这在创造和护理当中是看不见的。因此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逐渐被揭开的过程中，上帝正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向自己的百姓彰显他是谁。我们已经在第一课注意到这一点何等重要，他对摩西很重要，对大卫很重要，对耶利米很重要，对主自己很重要，对保罗也很重要等等。在你读经的过程当中，你会注意到一些事情。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以后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讲，就是上帝会使用降低到我们作为受造物的水平的语言。 举个例子，圣经会说到上帝的眼睛或上帝的耳朵，上帝听见了什么，上帝的膀臂，他的能力，上帝出现和上帝离去等等。显然，我们晓得上帝没有像人一样的身体，我们将这种语言称之为俯就，他俯就我们的受造性，也就是说，他用我们能听懂的方式跟我们讲话。这种使用人体的符号和图像的语言，我们称之为拟人化的语言，因此它是人体的语言。这并非告诉我们上帝真的像我们一样脸上长着眼睛或头的两侧长着耳朵，相反，主使用这种语言是以我们能明白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是谁。约翰加尔文称，这是上帝以咿呀学语的方式跟我们讲话。这里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一幅画面，一位家长抱着一个小孩子，他对小婴儿说话的时候会使用简短的词，使用声音，使用婴儿能明白的方式，因为婴儿的词汇量是有限的。所以上帝来到我们面前，用咿呀学语的方式说话。当他说他要显露他右手的大能时，这并不是告诉我们上帝真有一个胳膊，而是用图画告诉我们上帝是大能的。实际上他是全能的，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看到。当圣经说他的眼目来来回回遍察全地时，这是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洞悉一切，他深知我们心内和心外的万事。因此，圣经使用这种语言是为了让我们在上帝的荣耀和属性中认识他是谁。简而言之，我们在这一教义里学习了我们认识上帝这一行动的本质和有限。虽然我们可以照着他的自我启示真认识他，但我们永远无法透知上帝，甚至天堂中的天使都不能，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也是受造物，而上帝则是无限、不可透知和无可比拟的创造主。第三大点，我们要做互教性的思考。我们会简要讨论几个极端的观点，人们会无心的、错误的、有时甚至邪恶的陷进去。一方面，有些人会倾向说我们无法认识上帝。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错谬是，他们是在试图截断受造物和创造主之间的相识。这种观点是在藐视圣经的全部教导。想想看，圣经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他向我们揭示上帝是谁，不论是在创造次序当中，我们在其中得见他的荣耀，还是在他的圣言当中，我们在其中更准确地看见他的荣耀。他们全部的目的都是要向受造物传达一些事情。因此，完全无法认识上帝的这一意义，把这一切都推翻了。上帝创造人，为的是人能认识他，并与他团契。在伊甸园里，曾经就是这样。亚当在天起凉风的时候，与主同行，与他相交。在堕落和罪进入世界之后，主提供了一条救恩之路，为的是除去罪所带来的敌意，并恢复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位格所提供的相交和团契。因此，这个意义会破坏创造和圣经的全部目的，也会破坏救恩真正的核心。另一方面，还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完全认识上帝，我们可以像上帝认识自己那样认识他，这也是一个错谬。他没有抓住我们先前所说的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别。像上帝认识自己那样认识他，那你就必须是上帝，你必须是无限的，你必须拥有没有限量的知识。按定义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说我们可以完全认识上帝，这其实是在将人神化， 试图将人高举到上帝自己的水平，这是偶像崇拜。圣经定此种行为是有罪的。人任何一种高举自己到上帝水平的努力，都会使人像撒旦一样。这不就是撒旦所做的吗？他在追求比属于他的东西更高的东西，而这是极其邪恶的。因此，这是相信圣经的人们及基督徒当弃绝和批判的邪恶观念。第三种意义，有些人说，没错，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但这并没有那么重要，有太多事情都很重要，比如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当做什么，我们该如何思考，以及日常生活的实用之道，凡此种种。但思考上帝是谁，尽心寻求关乎上帝的知识，这并不是一件那么要紧的事儿。这与主耶稣基督的话是相矛盾的。想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在做什么？他其实是把认识上帝放在万事的最显赫、最核心和最居中的位置上。他在认识上帝的语境下定义永生。实际上，上帝所提供使我们达成认识并享受上帝之所示的手段，正是福音。在今生是如此，信徒如今享有永生，并得以对上帝有救赎性的认识，他就能够看见他，仰望他，敬拜他，并以他为乐。当然，这正是天堂的精髓与核心。天堂的喜乐在于得见上帝，并得以在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上仰望他的荣耀。这很重要吗？是的，这对我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事，因此我们才花整整一刻来学习。第四大点，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对上帝认识的本质和有限这一相关的教义，对我们自身做出一些实践性的应用。我们会强调几件事情。第一，学习有关上帝的知识必须带来谦卑。一个学习上帝的教义的傲慢学生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实际上，骄傲反映的是真知识的缺失，而非知识太多了。为何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明白的越多，我们就越发意识到我们对上帝一切琐事的理解是何等稀少。你再看看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那里说，看哪，这不过是上帝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这里发生了什么？约伯记这卷书包含了那么多关乎上帝的荣耀和光辉的内容，你虽然可以在他前面的段落中看见，但尤其是在这卷书后面的段落里，更加可以看见，上帝在那里出现，并对约伯讲话。他透过一系列的提问和宣告，来表明他所示的一切。你发现，约伯身处在这一切当中的时候说，听啊，我们只看见了他道路的些微，我们听到的关乎他的事是何等稀少。也就是说，我们谦卑了，我们在上帝的荣耀面前被降卑了。因此，从实践性的角度说，学习关乎上帝的知识应当使我们谦卑。当然，这件事情很奇妙，因为上帝说他要赐更多的恩典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但却赐更多的恩典给谦卑之人。第二，我们认识到，罪之邪恶是由我们所得罪的对象所决定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得罪一位无限的上帝，因此，我们罪的邪恶是由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来定义的。如果他是一位无限的上帝，那么罪当受无限和永远的刑罚就是合理的。 你想想地狱和火湖，那是施加给不信之人永不止息的刑罚。在无尽的永恒之中，它要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持续下去。你问道，为何有限的罪行会招致无限的刑罚呢？答案是，因为我们所得罪的对象，我们得罪的是一位无限的上帝。第三，我们必须宝贵主和我们对他一切的认识超过一切。大卫在诗篇里也表达了这一点。我们在诗篇第27篇第4节唱道，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什么呢？为要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换句话说，你应该把认识主作为你的第一追求。有一件事我们要渴慕，有一件事我们要寻求，就是瞻仰主的荣美。这就是宝贵他赐给我们的关乎上帝的知识。第四，我们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时，必须常常祷告，热切祷告。考虑到上帝的不可透支性，我们极其需要圣灵的帮助。在寻求荣耀三一上帝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的思想，也需要他眺望我们的情感，加增我们的委身，指导我们的行动。祷告表明的是对主的依赖，因此我们在学习上帝是谁的过程中，要以祷告和倚靠的心寻求圣灵工作的帮助和扶助。最后，永远不要让对上帝的学习沦为一种智力活动。我们在本单元将要学习的这些教义的确会拓宽我们的思想，他们需要付上殷勤的心智上的努力。不要忘记，我们所思想的是上帝，但他们也会让我们的智性沉醉在其中。也就是说，这些教义可能会被邪恶地用来愉悦我们的理性，用来思想神奇惊人之事。但这样做就是把上帝当作玩具一样对待，违背了第三诫，他要求我们不可妄称上帝的名。我们的学习必须总是带来敬畏、惊奇、喜乐和恭敬的崇拜。我们当在主真实的面光中思想主，而非在他之外抽象的思考。我们并不是在此岸研究上帝是谁，而上帝本身却在彼岸。不，恰恰相反，我们是在上帝真实的面光中学习他是谁。当我们在学习他的圣言之时，他也正在向信徒揭示关乎他的知识，而我们应当意识到他的临在，这会使我们谦恭地敬拜他。总之，我们在本课中探究了我们对上帝认识的本质、有限和手段。他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知识的界限在哪里？这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上帝是谁的学习？在下一课当中，我们要专门地来思考上帝自身。而在后续的几课里，我们要学习有关这位永活真上帝的存在和属性的圣经的启示。